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很高兴看到大家，这么冷的天，大家都很大早起来读神的话语哦。愿神祝福大家，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亲，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亲自感动我们，让弟兄姐妹们每个周日的早上一大早来到你的殿中来跟从你的话语，来蒙受你的祝福。求神有你真理的圣灵亲自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好叫我们信你的愚拙的心能够通达，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道理，也好叫我们能够遵守神的话语，在神你的道路上我们都蒙福。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我们要复习上周读的《列王记上》的20到《列王记下》第七章。那开始之前，请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的读经班的经句啊，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好，感谢神。好，我们来重复一下我们读经者的信念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我们生活中最高的准则相信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神借着我们读圣经，每天对我们说话我也相信，我们若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就会蒙受神的祝福。好，我们的读经班的君子协定就是你必须是已经受洗受浸的基督徒上课之前必须要读完止境的经文，每周10章，有良好的学习态度不迟到不早退每次接受那个随堂测验那我们读经的时候也是每天可以祷告，希望神的道在我们教会兴旺也希望神的道在我们读经的日子赐福给我们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的20到22章和下的1到7章。那首开始之前，我想先大家看一下 PowerPoint， 我想顺便复习一下，然后我们再读圣经列王记它有上下大纲你看那个记字，它不是那个言字旁记它翻得很好，它是用那个纪元的纪，就像那个历史的词有历史的意义chronicle 的意思。它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所罗门时代王上1到11章。那第二部分是南北朝前期就是王上12到16章。那我们读过了所罗门和南北朝。那上星期读的是中间穿插了那个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事工他是王上17章到王下8章。那为什么要突然穿插一些先知的事情呢，神迹呢？因为列王记它是以从先知的角度来写的它是说所讲的以色列在神话语上的失败它是以先知的角度上次也提过撒母耳记是以君王的角度来写的，那列王记是以先知的角度，那下几个星期可能2月底的时候我们读历代志的时候是以祭司的角度来写所以中间穿插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事工。那我上周读的那个先知的事情有其中记了很多的神迹是圣经当中记载最多的三个神迹之一第一次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迹特别多，第二次就是这里的讲的列王记的以利亚以利沙的那个神迹，第三次是在新约耶稣和他的门徒所行的神迹第四个部分主要是南北朝的中期我们下周开始读从8章到11章讲的是南北朝的中期刚刚好下周那十章讲的是中期。那最后一部分是南北朝的末期就是王下18到25章讲的是以色列国被北国和被那个亚述和巴比伦灭亡的一个经历所以基本上是讲的是这五大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南北列王就是北国就是耶罗波安他一共有9朝，就是9朝，一个朝代代表一个家族你看他们做完的时间很短其中最短的一个叫什么新历对吧，他做完才7天就是他做完时间比较短，所以有9朝，一共有19个王，那他时间比较短，只有208年那南国就是除了那个王后亚塔利亚之外一共只有1朝，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大卫的后代 一共也有19个王，一样的王，但他时间比较长一点啊，344年啊。那中间穿插那个亚塔利亚啊，就是那个亚哈的和耶洗别的女儿啊，他其实这个以色列的武则天啊，他就灭了大卫的啊，几乎他所有的后代除了那个小王子啊被藏起来的之外啊，这个王后亚塔利亚啊是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啊，除了他篡位之外，一共有一朝，一共有19个王啊，就344年啊。我们看这是南北列国。好，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所以大家记得，在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啊，出埃及19章4到5节啊，当时啊，神对以色列人说，他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出埃及记19章4到5节。所以神当初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他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啊，在万民中做他的子民啊。那当时有个条件，就是说他们这一人必须要听从神的话啊，听从的话，遵守他的约，在万民中做他的子民啊。好，就是所有的，就像我们如果回中国大陆、回台湾、回香港啊，就是在万民全世界可以做神的子民啊。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进了迦南之后怎么样？他们跟学习外邦人，他说：“不行，我们也要一个王，像我们要一个王。他向神求说，要一个王来统治我们，对吧？他向神求，当时神的心意是神是不符合神心意的，神其实不喜悦的。但是以色列人一再强求，一再要，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 Plan B 啊，但不是神最初的心意，但是因为神就是一个非常尊重人意志的一个神，他说好。”那我就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个王，所以因此在耶和华和以色列中间有一个王啊。本来是神的意思说他自己做以色列的子民啊，你直接做我的子民。但是以色列说我要像别人一样，我要一个王来统治我们。他说好吧，就给了他们一个王。那这个王就是首先是撒母耳啊，就高了那个扫罗王，对吧？扫罗当时年轻的时候非常的敬畏神，但后来他没有听从神的话。神就厌弃他啊，不是因为扫罗他不会打仗，是因为他不听从神的话，他不顺服，对吧？有一句非常出名的经文说，是吧？是吧？听命胜于献祭嘛，对吧？就是我们要听他的话。所以扫罗因为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就厌弃扫罗，就高了大卫啊。从大卫就有所罗门。所罗门年轻的时候非常敬畏神啊，在所罗门和大卫时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富强的吧，繁荣的时代，对吧？神在所罗门时代应许的，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他说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啊。他们进了迦南之后，在所罗门的时代就非常的富强安息。但后来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就因为被妃嫔的心诱惑，就远离了神，去拜他妃嫔的假神啊。他的儿子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啊，他的臣子耶罗伯安就把以色列这个中央王国分裂成南北两国啊，在罗伯安和所罗门的耶罗伯安的时候，就有南国和北国。那南国有两个支派，就是犹大和以法莲支派啊，便雅悯支派。北国有10个支派啊，是耶罗伯安啊，所以就这样子。那在那个罗伯安的时代是公元前啊，扫罗被立的时候是公元前150年，到他们亡国大概是公元前586年的。所以当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周朝，我们中国的周朝刚刚开始啊。到以色列亡国的时候，孔子还没有出生，大概将近400多年啊，460多年的时间啊。短短的一个以色列王国就不如中国的一个朝代周朝啊。那为什么这么短的一个经历要在圣经中这么大的篇幅来写呢？我们要从神的心意来看这个意思。所以到最后他们被王国被掳了啊，被巴比伦和亚述被掳。后来南国过了被掳70年之后归回重建啊。所以400多年的惨痛的历史，让以色列人深深的明白，当要归回耶和华，单侍奉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啊。所以那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拜神，对吧？只有信奉耶和华，只信奉神啊，神，但他们不信耶稣啊。从他们归回建国之后，就再没有拜偶像，再没有信假神， 他们就一直信奉这个上帝，但是他们不信耶稣啊。所以看到这是以色列的历史啊，以色列这四百多年，我们读那个列王记，我们上个月读的啊，撒母耳记列王记，然后下个月读历代志，讲的是以色列这四百多年的历史啊。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啊？最主要的意思说，神要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啊。我们同样作为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看一下。所以这个列王记当中有提到先知哦，因为它是以先知的角度来写的啊，所以在耶和华和王之间有兴起的先知哦，那先知就是神话语的出口哦，他所说的话必定要成就啊。那如果那王都听神的话，那需要先知吗？先知用来干嘛？他一般都是怎么说？归回吧，对吧？回来吧啊！当时一般都是神，当那王不听从神的话的时候，先知就来，像耶利米啊、以赛亚，对吧？以利亚都是要劝告神哦啊。所以先知就是在王和以色列中，在耶和华和王之间有一个先知啊，就是他的主要功能是说回来吧啊，就劝他们啊回到神的面前哦。好，那我们看一下。在当今的时代，就是我们看以色列历史啊，看我们自己，那我们教会看这个图啊，教会就是代表我们啊，教会是一群跟从耶稣的人，就是我们现在弟兄姐妹，我们自己。那在我们自己中间呢有一位耶稣基督啊，就像希望耶稣基督从我们的墙上，他就像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他说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先知的那个功能就是说要以色列人让国王回来归向耶和华。那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我们也可以归向神啊，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跟神之间桥梁。那我们也是作为一直在做神的子民。其实当一个人真正信主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子民啊！但是成为神的子民只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局部。我们真正做神的子民，最后是在神再次到来的时候。那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他说，我一起来读一下，请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啊。所以看到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我们才是真正完成做神的子民啊，对吧？所以看到整个的列王记啊，那个历史都讲的是以色列在做神子民的挣扎，那道路上的挣扎啊，他们啊从埃及进入迦南啊，迦南里面很多人拜假神信偶像啊。同样我们现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生活当中，虽然没有巴力神，虽然没有那个亚萨拉神，但是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工作会成为我们的神，金钱会成为我们的神，我们的安逸会成为我们的神啊，我们的就是很多时候啊都会成为我们的神，是另外一种神啊。所以我们同样，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他们在做神子民的挣扎上看我们自己啊有没有挣扎啊。同样很多以色列人他们禁不住诱惑，在信仰上妥协去拜其他的神啊，跟迦南人一样。我们现在我们跟这个世界啊，是不是说我们也会屈服于世界，做一个说就勉强做个妥协的方式啊？我们可以既敬拜神又敬拜我们的马门啊。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学到我们的属灵知识。所以先知，你看先知的那个他的主要功能是说来跟从我，来就说来归回吧。那同样啊，我们怎样做神的子民呢？啊，怎样作为神的子民？那其实耶稣他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话，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哦。他没有，那会背吧，一起来好。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啊，所以讲的是耶稣要我们的就来跟从他哦。如何做神的子民，就是要跟从耶稣基督。在右边看到了好，所以看到我们当看这个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就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来如何做神的子民啊。 我们来看复习一下以色列的初期的南北列王啊。上周有大家有看过，今天来复习一下啊。所以大卫王他生了很多儿子啊，其中出名的有两位亚沙龙和所罗门啊。大卫做王40年，所罗门做王40年啊。那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啊，他做王17年，在他手下啊，就分裂成以色列王国分裂成两分成南北两国啊。亚沙龙有一个女儿叫玛加啊，玛加他是一个拜异教的啊，所以当他的孙玛加和罗伯安的儿子叫亚比央啊，才作为3年，他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王那个国王。他的儿子亚萨啊，敬畏神啊。他就他一上位之后就废了很多的偶像啊，那其中一个阻拦就是他自己的祖母那个太后玛加，他自己也拜亚瑟拉啊，那个亚瑟拉是一个女神啊，生殖女神啊，他就废了他太后位啊，废了他太后位。那亚瑟的儿子叫约沙法哦，我们有这个上初级啊，讲到约沙法，约沙法是一个好王，他作为25年啊。在历代志上我们有大篇幅的讲到约沙法他怎样敬畏神啊。好，这是那个南国南国的王，看到这个图啊。你看右边啊，在与罗伯安同期的啊，就是所罗门的臣子耶罗伯安啊，他就分裂了以色列王国啊，他作为在位一共22年啊。耶罗伯安干了什么事？好，那他怎么说？怎么对以色列人说？说什么话？
就是你们去埃及的神。
好，感谢神啊！他说这就是你们出埃及的神啊！他没有说他没有去拜假神，对吧？他就说这是你们出埃及的神啊！他在南北，在伯特利和但就南北建立了那个设立了金牛犊，因为那个圣殿在南国啊，北国人每年都要去拜去南国拜神，他说这样子会不会就人心就会归到罗伯安那里，不如我就在这里设立两个金牛犊，他还说这就是你们出埃及的神啊，所以那个后来神在那个圣经中说想讲到罗伯安，说他不离开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说他给神造一个形象，他说你看这就是那位你们出埃及的神，他说这就是那个神，他没有说拜假神，没有拜巴利，他反而给神设立一个形象，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金牛犊。那神同样说我们在我们现今的那个教会里面，同样我们说我们在信奉神，信奉耶和华，但我们有没有说按照神的话语来认识他，还是说这个神是那样子，那个神那样子，还是以我们自己的形象来说描述神是一个什么形象啊？好，在耶罗伯安他的儿子叫拿达作为2年被那个巴沙所杀巴沙的儿子以拉以拉被西利所杀西利在位7日短短的7日，后来西利被暗利所杀所以暗利之后就有了暗利王朝暗利王朝一共在位比较久他有四个国王在暗利的时候他把那个首都迁于撒玛利亚所以在新约时代就有撒玛利亚城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妇人暗利的儿子叫亚哈，对吧？我们在上星期读的很多亚哈的故事亚哈是一个昏庸的君王，他被他的太太耶洗别就是一个非常强悍的一个女王被他在他的怂恿之下导致全国怎么样拜巴利以前拜巴利只是民间的行为，大家都是拜巴利的。后来因为耶洗别他的爸爸是一个祭司，是拜巴利祭司他自己是个狂热的巴利崇拜者，他嫁给亚哈之后带领所全国人民，就是一个政府行为，说政府资助百姓建立那个巴利庙你说你要规定就规定你一定要信巴利就全国人民陷入了拜巴利的风潮而且耶洗别杀了很多耶和华的先知，对吧？OK， 好，看一下所以在亚哈之上的那个时候南北两国是经常交战的经常打仗。到了约沙法和亚哈时代是以色列是他们南北两国是和好期的，因为约沙法的儿子亚南娶了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所以他们是亲家他们到了一个南北和好期 所以大家看这个图就大概知道我们上星期读的就初期的南北列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各个王的他的简上星期有看，今天就很快看一下北国，先从北国开始北国耶罗波安他就是最出名，就是犯罪就建设两个金牛犊一个在但一个在伯特利那先知亚西尼预言耶罗波安全家被剪除他儿子亚拿达巴沙以拉再为两年，那新历就是7天的新历然后再就是暗利王朝迁都撒玛利亚然后我们看亚哈亚哈就是娶了耶洗别为妻我们等一下在读圣经的时候再看一下亚哈耶洗别亚哈色亚哈谢亚哈谢是亚哈的儿子我们在列王记下第一章有讲到亚哈谢他从那个楼下摔下来快要病了，就求问他不求问耶和华，就求问其他的神亚哈谢他因为没有儿子，将他的王位就传他死之后，他的王位传给他弟弟约兰约兰也是亚哈的儿子约兰他在位的12年，我们还没有看到那里，我们可以下星期再看约兰的故事记住他说在约兰的时候还有一个在犹大有一个同名的王约兰王同名同姓，他们是不同的王，但是同名同姓我们再讲一下南国犹大第一个王是罗伯安所罗门的儿子然后第二王是亚比央，第三个王是亚萨他就是废了他的祖母马家太后的位然后约沙法特别他是个非常敬畏神的人，看到他当时当他们南北两国去攻打约兰的时候他就叫那先知亚哈说叫他先知来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打胜不胜那个约兰就请了很多假先知来，那约瑟法说你们国内有没有以色列的先知，有没有耶和华先知有没有耶和华先知好，这是约沙法，就是这几个王就是我们南北的初期的王那在我们的十七到往下八章讲到耶和华先知，有很多先知从大卫王开始拿丹、亚西亚、示玛雅，很多无名的神人我们看到有神人来，这个神人在圣经里面就是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先知有耶户，还有以利亚米该亚，我们之前读的，还有以利沙到约拿到以赛亚在看西西家的时候有以赛亚先知户勒大女的还有很多其他的无名的先知这就是我们的大概一个总纲好，我们把圣经翻到列王记上20章，我们来稍微来复习一下从20章讲的是亚兰王攻打撒玛利亚当时那个时候亚兰特别强大，他特别强大，他就无理取闹来攻打他就想攻取撒玛利亚，他就叫那个亚哈王说把你妻子中儿女中最美的给我不，然后第二次又来说把你家中还有所有的你没有给我都给我第二次起第一次他那个亚哈就把他妻子儿女都最美的给他，第二次他再来的时候那个亚哈觉得这样子太过分了这个祈求太过分了就跟他的大臣商论然后他们就来问那个先知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打那个亚兰，那个先知就说可以，说我今日耶和华必交在你手中那怎么了，那耶和华就说亚哈问借着谁呢，他就回答说借着跟从省长的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就是那个 junior officer 就是资历不是很丰富的一共有多少呢，一共有230名亚哈用了230名的那个少年人和又步兵一起7000名后来又打败了那个亚兰王 当然那个打败之后那些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说，这个二十三节他说以色列的人是山神他说他们之所以胜过我们是因为在山上打仗，所以他输了你看他们给神有一个区域的分别说以色列人是山神如果说我们在平原打仗他肯定会输所以果然到了第二年之后，那个便哈达亚兰王便哈达又来攻打以色列后来有神人就来见以色列王说说亚兰人据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后来那一天，以色列杀了亚兰人步兵十万所以看到这是后来这个当以色列打败亚兰人的时候那个亚兰王就来投降，那个亚哈就跟他便哈达就来投降，亚哈就给他立约放他去了那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个先知就很有趣的一个事情，我们看到三十五节他说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你打我吧，那人不敢打那个他对队长说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你一离开必有狮子咬死你，果然他一离开就有狮子咬死他了。他就看到他觉得这里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先知的话就是神的话语就是说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他如果说叫你打他你就要打他他就没有打他后来他就叫另外一个人打他，另外人怎么样不敢不打对吧，就打了他不敢不打那个人就打了他。后来就这个先知就责备亚哈，他说你既然放走了耶和华的就是耶和华本来要他不要放走他的灭绝的人这个灭绝人其实说应该是像当初就是那个灭绝的物就叫归回耶和华的就是亚哈你不能自作主张就放走他那个放走亚兰人的王神就因为这件事情就要什么你的命必代替他的命通过先知来责备亚哈。好，二十一章他又讲的是那个拿伯的葡萄园，拿伯那个拿伯就是亚哈看中了一个葡萄园，要他把它买下来。那个拿伯说不行，这是我祖宗留给我的，我不能给你。后来那个强势的那个女王耶洗别就心生一计，就用污计诬陷他就把那个拿伯给杀了杀了之后他就亚哈就占了他的那个葡萄园。后来先知就差遣以利亚就来谴责他以利亚说亚哈特别的因为以利亚是亚哈和耶洗别的什么眼中钉他们做对的眼中钉他觉得以利亚是他们做对的所以那个二十节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你找到我了吗我仇敌就是说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看到圣经描述亚哈他说因为你卖了自己用卖有两次说他卖我们看二十五节他评论那个亚哈到亚哈死的那个快死的时候说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说圣经用那个自卖来描述亚哈说为什么叫自卖，说他卖给了魔鬼他信奉，他不仅不是不信奉神，而且带着全国人都来信奉那个巴利所以他要自卖，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撒旦和魔鬼所以这是非常就是很不好的一个形容他叫亚哈自卖。后来就通过以利亚说你在世的时候，可能因为后来亚哈听到这个说的就非常自卑就在耶和华面前忏悔，耶和华就说你死的时候，你在的时候还可以，你儿子的时候，我必将这灾祸降到你们家好，这是讲的是亚哈的亚哈的那个评论他说他亚哈自卖二十二章讲的是米该亚是一个先知，是个非常非常动好看起来比较好看的故事是米该亚论亚哈的预言米该亚他是一个乱世英雄乱世的有保持忠贞的一个先知所以在 在那个当那个亚兰国和以色列国三年没有征战，到第三年那个犹大王那个约沙法就来见以色列啊，以色列人说啊，我们去把那个城夺下来好不好啊？从亚兰王夺下来好不好？后来约沙法就对他说，好啊好啊，但是你要先求问耶和华，因为约沙法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啊，说你我不分彼此啊，我的名就是你的名啊，你的女儿是我的我的媳妇啊，我们都是一家人哦、啊。但是你要先求问耶和华啊。那大家知道在那个亚哈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做了什么事情？他们把耶和华先知都杀了，对吧？都杀了啊。所以他后来他就约沙法叫他去求问耶和华，但是那个亚哈王可能就招聚先知，约有400人啊。这四百个人是耶和华先知吗？可能不是。不是，绝对不是啊！啊，那个冒牌的假先知啊，因为他杀光了，只有这400人了、啊，就把他招过来。他就问那些假先知啊，我可不可以去攻取那个基列的拉木啊？啊，那四百个杂牌先知说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可以，可以。他们就为了就随从大众啊，就是为了讨那个王的喜悦。后来那个约沙法就因为他敬畏神嘛，他说不对啊，这不对。就问他，你们当中还有没有与那个耶和华的先知啊？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啊？啊，就在问他。后来他就那个亚哈说有是有啊，但这个人就专说坏话，不说好话，我很讨厌他啊，就我很讨厌他。后来他还是把他招过来了，把那个米该亚招过来，招过来之后，那个米该亚就，所以那个招来的使者就对米该亚说，那个众先知都异口同声说可以去，你也要跟他们一样啊，你不要说坏话啊。你跟他们说一样啊，让他同流合污啊，让他同流合污啊。那个米该亚刚开始就说，我指的神启示，神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他就说，亚哈就问他，我可不可以去攻打亚兰？他说可以啊，你可以去。那个亚兰王肯定知道，因为他老是说坏话，对吧？老是说不吉利的话，这句话怎么这么的好啊？说你肯定是你把真话告诉我。他说你是你把你确实的话告诉我。然后他就说米该亚就回答说。十七节的，我看见以色列众人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大家知道这个当时的时候，君王就如同牧人啊，君王是被神所高的那个高的牧人啊。所以像以色列没有牧人，就证明没有王了，就是说没有王啊。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啊。就是说这个亚哈王必定会死啊，说就这样子讲。所以那个亚哈王怎么样？他非常生气啊，他就怎么样？就把那个米该亚下到监里面去啊，坐牢啊，就使那个米该亚要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我平平安的回来。那个米该亚说啊，你可能不可能平平安的回来的啊，你如果回来就证明耶和华没有对我说话哦、啊，就都没有说话。所以看到就是说。在那个亚哈和耶洗别的时候，全国都是陷入那个巴利哦，很多那些先知，就连神的那些这四百个先知，不知道他们以前是不是耶和华先知，后来变节了哦，反正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很少耶和华先知，很少人敢说真话的哦，就只剩下几个啊，我们有以利亚、以利沙和米该亚哦，所以同样在我们这个时代哦，弟兄姐妹们，如果说以后。全世界或全美国都离开耶和华了啊！我们能不能够忠贞的坚守我们侍奉神的那个心，我们最神的心啊，不屈服于潮流啊。那看后来看到亚哈怎么死的，我看到啊，亚哈就跟那个约瑟法说，因为那个王打仗，他们穿衣服是不一样的，是跟平民是不一样的啊。那个亚哈说，我要改装，我穿成平民的衣服啊，你还是穿你的王服好了啊。这反正就是说让亚那个约沙法去受死啊。所以那个亚哈就换了便装啊。所以那些人那亚兰就抓，哎，看那个王了，马上把那个亚哈抓，把那个毕亚敏不是把约沙法抓住啊。他们那个约沙法就大喊说，我不是亚哈，我不是亚哈，可能就是一直大喊，便是大声呼喊。所以那些兵看，哎，果然不是亚哈，便把他放了。就不追他了。但是那个亚哈，他虽然穿着便服啊，可能穿得很那个，穿得很薄，很多那个盔甲哦，但是那个流石那个箭，不小心恰巧哦，射了他的那个夹缝里面去了。 他虽然穿那么的甲盔保护，但还是射中了啊，射中之后他受重伤就死了啊。所以你看神的话语通过先知的口，一句话没有落空的哦。所以亚哈就被就是被那个流箭给射死了啊。他死之后，他的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啊。然后这边讲到那个约沙法啊，那个他当亚哈谢做王的时候约沙法还在啊，约沙法差不多，后来就他的儿子亚兰啊做王啊，所以约沙法他是一个敬畏神的大那个王啊，他把他的父亲母亲所生下来那个娈童从国中除去了，那个娈童就是英文叫做 male shrine prostitute， 就是那个男妓啊，就是专门来献祭的那个男妓啊。娈童从国中除去啊。好，那最后约沙法死之后，他的儿子亚哈谢啊，有两个亚哈谢啊，但是到最后有那个亚塔利亚的儿子叫亚哈谢啊，就有两个同样的名国王啊，一个亚兰，两个亚兰，两个亚哈谢啊，我们到时候再仔细讲一下啊。所以他的儿子亚兰做王，那亚哈谢就是亚哈的儿子啊，他亚哈谢是行他父亲眼中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啊，就是我就是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那些上读的啊。所以亚哈谢他一次不小心从楼杆上掉下来病了啊，他不问耶和华，他就问那些什么，问谁神，问那个巴利西普。他说你问他，问这个神看我的病能不能治好。那后来神就叫那个以利亚啊，所以以利亚还在列王记上出现了一次啊，就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两次啊，说叫以利亚说你去求问神巴利西卜啊，起因以色列都没有神吗啊，因为你这样子你必定要死啊，你必定下不了床啊。果然后来他就死了啊。所以那个亚哈谢就派了三次那个50个副长就见以利亚啊。第一次那个50个人他语气非常不好，他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说你下来啊，以利亚你下来啊，就是他非常的不尊重神的仆人啊，神的那个先知。所以以利亚就叫神从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了那50个人啊。第二次又差了50个人，这个不是又是说你下来啊，你下来啊，让他吩咐以利亚下来，后来他们又被火烧死了。然后第三次这些人就比较的谦卑啊，他就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啊，就跪在啊，他们就对以利亚非常尊重啊。可以看到我们对神的仆人的尊重，可以代表我们对神的尊重，就求他。后来以利亚就跟他们去了啊，后来亚哈谢果然就死了啊，因为他死之后，他的兄弟就约兰接续他做王啊。好，然后再看到没有，这27节的，因他没有儿子，他兄弟约兰接他做王，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所以两个约兰第一个约兰，南国的约兰是约沙法的儿子，那第二个约兰是亚哈的儿子，是亚哈谢的弟弟啊，亚哈弟弟啊，所以是两个约兰不同的国王啊。好，第二章有讲的是以利亚被接上天了啊，以利亚没有，他怎么他大家看到他怎么死的，怎么走的，被神接上去的，直接接上去的啊，他没有忍受过死亡痛苦啊，就很快就被接上去的啊，风一转就接上去的啊。他接上去之前，他问了他徒弟，他学生伊丽莎啊，这看到以利亚和伊丽莎是两个师徒的关系啊，看讲了很多，说伊丽莎没有说要什么，他只要一个事情，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啊，他要神的灵，他知道我们就是说弟兄们，我们做神的事工需要圣灵的带领啊，就是我们如果我们能力不够也不要怕啊，神用圣灵会亲自带领我们啊，甚至圣灵会感动他。所以你看后来神就果然就垂听他的祷告啊，就给他圣灵，他行了很多神迹啊，以利沙讲了很多很多神迹啊，后面几章讲到。那所以以利沙他行的第一个神迹啊，就是 我看到就在圣经当中行了最多神迹的三个时代，就刚才讲的摩西的时代和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代，还有耶稣和使徒的时代最几个最黑暗的最需要神帮助的时候，像摩西他当时在埃及那个石灾在过红海然后磐石积水马天上降马纳都是很多神迹然后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很多寡妇的油死人复活还有那个二十个饼吃一百人都是讲的是以利沙的神迹以利沙而耶稣和使徒行呢也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这个以利沙他本来是一个农夫是一个种田的人，但神就拣选了他来跟从神所以以利沙他做的第一个神迹就是他那个使那个治好的恶水对吧，把那个恶水治好了中间有他穿插就是有42个童子，就那个 boy 小孩子来嘲笑以利沙，所以以利沙可能是一个秃头的可能是秃头的他说秃头的你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后来那个以利沙就后来就说呢，有说你奉耶和华的名诅咒他们就不他们以利沙就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诅咒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的12个童子所以那12个童子就被母熊撕裂了其实大家有讲到在大卫逃亡的时候，他的儿子亚沙龙要背叛他的时候，从中间发生一个什么事情？示美对吧？一个示美他辱骂大卫对不对？后来他结局怎么样？死了对吧？在利未记当讲了辱骂耶和华的就是要受死的，就是要死的。所以先知是耶和华的所拣选的，那国王那个大卫也是耶和华所高的都是神所高的。所以你如果辱骂他们，辱骂耶和华的拣选者，就等于辱骂耶和华，就等于辱骂耶和华的名都是要根据律法都是要受死的所以说这12个那个童子被母熊给撕死的看到。然后在第三章讲的是那个摩亚背叛摩亚王摩亚后来就背叛了以色列后来那个以色列王和南国的王还有以东王那个三王去求问就求问说要不要打摩亚，去求问先知约沙法，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去询问耶和华的先知他们就找到了以利沙这个时候以利沙是以利亚的徒弟就找到以利沙的以利沙说如果我不是看在那个约沙法的份子上，我与你何关？说你去问你父亲母亲的先知吧所以他和他的太太耶洗别杀了很多耶和华先知他们崇拜巴利说你干嘛来找我你就找你父母亲的先知好了后来他们就再三就再求他，他说好吧，我就看在约沙法的情面上我就照给你们一个指示他就来弹琴那就说就告诉他，因为你他必将耶和华必将摩亚人交在你们手中就说你不要怕一定会将摩亚人交在你们手中。后来他们就打败了摩亚人从第四章他讲了很多神迹，第四章和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讲了很多以利沙他所行的那个神迹我们一个第一个是讲了寡妇的橄榄油这个讲的是神的供应说这个寡妇她有欠了很多钱他们要娶她的儿子做奴仆那么就来求有以利沙，以利沙说你不要怕，你不要紧你就借向你邻居借很多所有的能够借到的器皿都拿过来，你把油直接倒在里面，他们都倒了，倒了到最后没有器皿了还就倒了所那个一瓶油，倒了很多很多，放了很多很多器皿。后来他们就靠着这个卖油过日子卖油还债就靠着卖油还债。你看到神的供应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在神里面，我们都没有缺乏的我们中间我有最近看到很多例子，有一弟兄姐妹他们虽然不是很多经济的来源，但是因为神的供应从来没有缺少的。好，要讲到苏念的妇人儿子复活这个第二次讲到复活，大家读到以利亚他是不是使那个寡妇的儿子复活对吗？第一次讲到 在新约旧约里面，第一讲了寡妇的复活，儿子的复活。然后第二次这边讲的是那个苏念妇人的儿子复活，以利沙使这个他的儿子复活了啊。那在新约里面，那个耶稣也是不是使人复活对吧？拉撒路复活对吧？啊，你看这些旧约都是预约新约的啊，是耶稣的那个预表。然后他还使那个锅中有致死的毒物啊，去了那个毒物啊。后来又发生了20个饼啊，使100人吃饱啊。那耶稣是有没有5饼2鱼的故事啊？那5个饼2条鱼喂养了5000个男人哦，女人不算，小孩子不算哦。哦，这是也是讲的这个。那第五章啊，讲的是乃曼的故事啊，我们要看一下啊，这个乃曼的是何许人物呢？他是谁？亚兰王的元帅。这个亚兰王是就是叙利亚啊，就是在叙利亚。他是什么？他是非以色列人对吧？他们是拜什么的？他们是拜他们自己的神的哦。亚兰王像摩亚啊，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神的哦。所以亚兰王当时在北面啊，是非常强大啊。他元帅拿曼啊，得了大麻风啊。你知道大麻风是非常的，就是传染病哦。所以得病的时候，一般是要离开人群的，要传染的。所以这个大元帅得了大麻风。所以看到那个他的一个小女子，他的那个使女，一个非常地位非常低的丫头哦，那个丫头是什么？丫头是以色列人哦，她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女子，被掳到了一个外邦人亚南人的那个王的元帅里面做他的丫头。这个丫头就告诉他祖母乃曼的妻子，她说你要不要去求问我们的先知啊，那个撒玛利亚的先知啊，北国的先知啊，也说不定能，他毕竟不说不定了，必定能够治好你的大麻风啊。所以他就乃曼就求问，就来求那个那个亚兰王。亚兰王说好啊，你去吧，我写一封信给你啊，写封信给那个王，你带过去啊，使那个以色列王听了看我这封信，肯定会来治你的啊。说那个以色列王看这封信，他怎么样？他就啊，我岂是神呐、啊？我怎么能死神活呢？啊，他这样写信过来，不是陷我于死地吗？找缝隙来攻击我吗？对吧？他说这不是要陷害我吗？啊，他这个王，这个以色列王看这信就撕裂衣服，哎呀，我怎么是神呢、啊？我怎么可以神复活了？你不找岔子吗？所以看到。所以那个神人以利沙哦，这个先知以利沙看到那个王思念说：“不要着急啊、你不要怕啊，叫他来找我啊，他到我这里来啊。”你看到这个小女子啊，这个以色列女子跟那个以色列的国王他们的信心啊，一个不一样的差别，一个大人物，一个小人物啊，不一样的那个信心的程度。后来就乃曼就来了啊，带了很多的礼物，带了很多的车啊，来到了以利沙的门口啊。以利沙没有出来见他。伊莎没有像一般的人就过来接，哎呀，你过来啊！他就对那个就对乃曼说：“你去约旦河啊，就在河中洗7天，洗7回啊，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啊！”叫乃曼去河中啊洗7回。乃曼他就生气了，怎么回事啊？我来是要你来见我的嘛？你要可能他想象之中这个以利沙可能像他的神呢，像他先知一样哦，可以来过来见他，你像求告啊、哦哎、我的神，我的神，他反正没来见我，也没有求着告耶和华，反正叫我去洗啊、哦，去河里面洗，他就非常气愤，就要走啊、哦。你看这个时候13节，他的仆人啊近前来对他说啊、又是一个仆人啊，刚开始是一个小女子，一个丫头，现在又是一个仆人啊、这个仆人信心特别大。他说主人啊，我父啊，他先知若吩咐你做，你就做吧啊。他就劝乃曼啊，乃曼就被他的仆人一劝啊，就去河里面沐浴了7回，就后来洗完之后他的皮肤就复原了，像小孩子一样的啊，就得了洁净啊。看到有两个大人物，一个以色列的国王啊，一个乃曼，亚兰国的乃曼，他们的元帅啊，再一个就是小丫头，再一个小仆人啊，这4个人啊，鲜明的信心的对比哦，你看那些做高官的掌权的哦，他们反而信心哦，反而就没有这个小人物那么大哦。所以这个乃曼他当他被医治完之后，他怎么样？他说：“如今我知道15节呢，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之下没有神，普天下没有神 啊，他得到医治之后，他就认识了神啊。同样，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信主啊，他们可能就是经历了耶和华的神迹啊，就是说病得医治啊，就真正的认识到耶和华是神啊。所以病得医治之后，拿曼他没有停留到这里，他还有什么？他有认罪啊。所以认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所以我们认识神之前一定要认罪。乃曼就说，他说，我还有一事情要请耶和华饶恕我哦。他说，愿耶和华饶恕你的仆，我饶恕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缠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了啊。我在临门庙前屈身的事情，愿耶和华饶恕我啊。他说我没有拜啊，我只是我的主人他要我扶他哦，那些国王好像是别人扶他哦，我只是扶他，我没有拜哦。你看他从非常虔诚哦，他连这个事情也要说出来哦。他说我从此以后我再不拜别的神哦，我只献祭给耶和华哦。所以在新约里面啊，先那个约耶稣有讲，因为以利沙行了很多神迹哦，只有提到一件以利沙神迹，就是乃曼得医治的神迹，在新约里面哦。他那个耶稣说在先知以利亚的时候，路加福音4:24，他说以色列中很多得大麻风的啊，唯有叙利亚的亚麦得医治的啊。耶稣有讲到以利亚的那个以利沙的神迹啊。所以看到其实乃曼他得医治的过程，就像我们信主啊，就像我们信主的过程啊，我们通过我们的生活的事情认识到神啊，最后我们认罪悔改啊，最后就单单的拜耶和华啊，就象征着我们信主的过程。后来，以利沙就让他们回去了啊，他要乃曼要给以利沙礼物，以利沙不要，他说我不要，那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以利沙不要，他的怎么样？他的两个徒弟什么？他徒弟要两个徒弟要财要要要钱，他说就来追赶乃曼。买慢说给我点衣服，给我点银子啊。后来他就这乃曼的那个大麻风就移到了啊，长到了那个他们徒弟的身上啊。那个徒弟叫基哈西啊，就长到他身上啊，因为他贪财，他师父说不要钱，他反而去追给他们要钱啊。好，然后第六章讲的是以利沙使亚南的君眼目昏迷啊，我讲的是看到神的那个行迹啊。那我再要感谢看那个撒玛利亚被那个围困闹饥荒的那个事情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在第六章的24节啊。所以那个亚兰王变哈达啊，因为那个亚哈没有跟他立约啊，放走了他，所以那个亚兰王一直是以色列的大患啊，祸患。他变哈达又来召集全军来围困撒玛利亚啊，这次是围困他啊。所以那个撒玛利亚被围困，有很重的饥荒。你看啊，25节呢，一个驴头值银80克色勒。大家知道那个驴头啊是什么？竟然吃驴头，因为饥荒啊，国内有闹饥荒，没有吃的，所以他们到了那个什么饥不择食的那个地步啊，什么不能吃东西他们都要吃，因为在那个利未记11:3有禁止驴头是不能吃的，是吧？立位记有很多，是不是很多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是吧？有很多记载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驴头是不能吃的，他们竟然可以禁止违反那个律法。所以既然可以到这个地步啊，就是说那个饥荒是多么厉害啊，值80克色勒，就一克色勒就相当于0.025磅哦，所以80克色勒等于2磅的银子啊，所以这么不能吃的东西竟然这么值钱啊，所以两升鸽子粪值银5克色勒。那个鸽子粪，有的人说是真的就是那个粪啊，有的人说可能就像鸽子粪之类的那个一个东西可以吃的东西啊。所以现在有两派不同的一个解释啊，应该就是非常不能吃的东西，他们就吃掉了啊。后来既然发展到，他们有两个妇人互相说要吃自己的孩子儿子，你看他那个饥荒到底是多么的惨，多么惨啊！你看，所以看这里说。所以当初在所罗门的时候啊，所罗门大卫侍奉神敬畏神，他们的国是一派平安富庶。到这个时候，到这个亚兰王那个跟应该是亚 亚兰的时候，就是亚哈谢的弟弟的时候，就到既然以色列竟然就是说发生这样的灾难，而且是把自己的儿子煮着吃，所以看到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你看这个后果真的是非常的不可看的哦。那个以色列王就看到就听到这说，就来询问以利沙，就说这灾祸是从就发怒啊，说这灾祸肯定是从耶和华来的哦，就是从耶和华来的。那以利沙就说说你们不要怕啊，明天这个时候啊，若今天他们还这么的没有什么东西吃啊，连驴头都吃，说明天这个时候说啊，你们在撒玛利亚城门口啊，一细亚就等于是12磅啊，一细亚啊。12磅细面要卖一色克勒啊，一色克勒就是0.025磅的银子啊，两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色克勒啊，两细亚就是24磅啊，就是很便宜啊。哦，当然这一色克勒查了一下，相当于当时的一个月的月薪啊，就是一个月的月薪啊。所以你看那个12磅的面啊，从那个驴头卖八十个月的薪水啊，等于好几年的薪水，到现在这个十二磅的面就是才卖一个月薪水啊，所以他就以利沙说，那明年这个时候肯定有很多面很大麦可以吃啊。那有一个残服王的军长对那个神人说，即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个事情啊。哎呀，他不相信啊，这个军长不相信啊。这个王的军长他不相信，说即使耶和华开了窗户也不能这件事情。那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啊。以利沙说，既然你不相信啊，你就得不到啊。所以看到耶稣说，耶稣在新约里面讲，他说你若相信就必能看到，对吧啊，所以你不相信就不能看到啊。所以我说我们跟随主信耶稣啊，信神都是靠信心。我们若信奉神，就会看到神的神迹；我们若不相信，我们就也没有这个福分看到哦。后来那个围困终于就解除了，通过4个大麻风人他就跑到那个没有吃的，跑到亚兰国啊。亚兰国的人以为他们联军来攻打他们，他们吓了，都跑走了。啊，所以那个4个大麻风人，哇，这里好多的吃的，好多喝的啊！然后他就回去报告那个跟以色列的那个说，他们就都过来啊，就把他的食物把食物啊，这首先他是说让他们打发那个城中的5匹马去窥探一下啊，城中只剩下5匹马了啊，不剩下5匹马的5匹啊，就马也很少了，马都饿死了，跟人一样啊。这个剩的不多啊，就是把这5匹马就打探，然后果然就看到有很多好吃的很多的东西啊，他们就拿回来。然后第二天果然那个一细亚细面卖银一色克勒，两细亚大麦也卖银一色克勒啊，正如耶和华说的。所以看到一夜之间啊，就是以利沙他的那个预言就成就了啊。所以那个军长他在城门口弹压，他就 in charge of the 城门口。后来人太多了，因为这么多大家都饥不择食啊，突然这么多好东西可能就涌了，大家涌来涌去了，都涌去抢食物，把他给践踏，他就踩死了。你看这个军长他的后来就被踩死了啊。那正如耶和华对神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啊，他在正门城众人的门口被践踏，他就死了啊。所以看到这讲的是就是我们上周学的课程啊，讲的主要是讲的以利沙以亚的那个神迹啊，看到神在最黑暗的时候，虽然那个耶洗别和亚哈杀了所有的先知啊，很多先知不所有的，几乎所有的啊，只剩下几个。但是神在最黑暗的时候，通过以利沙、以利亚显了很多的神迹，还是叫人们看到啊，无论怎样，神是仍然是做王掌权的啊。只要我们信靠他啊，说只要我们啊，所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做神子民上的那个挣扎啊。同样，我们每个人在我们信仰上都有挣扎啊。我们不是一个，我们做神的子民到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 做啊。我们现在路上很多挣扎，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啊，真的要真的像那个米该亚一样的，像以利沙一样的忠坚，像加勒一样的专心的跟从耶和华，这样我们就可以蒙受神的祝福。好，下周我们会读啊八章十七章，讲的是南北朝中期的几个王啊，讲他们的故事啊。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读你的话语。在最黑暗的时刻，在最严峻的时刻，神你仍然作王掌权。你通过以利亚的神迹，让我们看到神你是一位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一位神。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神你的神性，不仅仅只是说你是我们的主，还有你正是一位可以行奇事行奇妙的神愿你在我们每个人当中，每天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当中行神迹不一定说是死人复活，在一个小小的供应，一个小小的一个感恩，就是神你的供应，你的神迹主感谢赞美你，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一个恭敬你的心，来到你的殿中去等一下来崇拜你感谢赞美主，求主祝福弟兄姐妹读经的日子，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能够遵循你的话语，这样我们的日子必亨通。我们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我们凡做的事情尽都顺利。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